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高兴我们又回到了你当知道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林志刚。我知道非常的不容易，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抽出这段时间，如果你是很忙碌的，我希望这是你的休闲时间。如果你心中是有疑问的呢，这是解答你疑问的时间。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进化跟创造的问题。常常有人以为啊，进化论已经是科学了，都经过验证了，那么创造论呢只是一个安慰人心灵的宗教罢了。其实我们要对这个科学这个名词啊，要进一步的认识。科学这个词就是知识的意思，也就是说某一类知识它以科学的方法来获得的。那至于什么叫做科学的方法呢？我们一般大家所同意的方法是这样子。第一，观察，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可以观察。你如果不能观察，不能测量，不能描述，那这就不叫科学了。你可以叫它叫哲学，它的意见或者它的一个所编的一个故事，或者是它一个想象。第二呢，要有一个假设，你经由你前面所做的观察，你产生一个联想，一个猜想，你一个假设，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做出一个假设。第三，实验，你根据这个假设你要来验证看看你这个假设是对是不对，所以你要设立一些控制组啦、对照组等等等等，你要做实验。第四，结果，你就要收集你前面做这个实验得到的结果，你才能够分析啊，看看这个实验结果怎么样，所以你要收集实验的结果。第五呢，你要来评判了，你看看你这个结果能不能支持你当初所做的假设，如果不行你就要重新修改了，你要从头再来一遍。这就是为什么你说你看到这么多科学家整天在实验室里面，他们就是一再的修改，一再的做实验，你就回头修改你的假设，再做实验，再收集结果，再来做评判，一直到这个结果支持你修改的假设为止。所以这个第六点呢，就是这个重复的实验，你不能只是做了一次实验支持你的假设，你就说我已经得到了结论了，不不不，你要重复很多次，一再的做，一直到确定支持你的假设以后，你才能说你这个假设已经成立了，已经是一个理论了。第七呢，你就要提出这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一再的被人证明，中国做的理论美国也证明，美国做的理论在中国也得到证明，没有一次例外啊，你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定理了，走到哪儿都可以成立的一个定理。可是呢，这个定理，也就是我们这个第八点定理，如果只要有一次别人发现一个例外了，你就完全推翻了，你前面所做的一切都从头来过，完全可以被推翻。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叫做科学的方法。那既然科学知识是经由这个上述的科学方法而得到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进化论是不是一种科学呢？当然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谈谈宇宙的起源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相信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Big Bang 大爆炸理论。那么大爆炸是一种科学吗？它有没有观察过？那观察过了多少次呢？这大爆炸既然是发生于千万年以前，而且只发生一次，当然就不能观察了，也不可能设计实验来重演一次大爆炸，是不是？那同样呢，你也会问，那创造是科学吗？当然它也不可能重演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明白说，创造论与进化论这完全都不是科学所要探讨的一个范畴， 它都不能经由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得到一个支持。那既然是这样，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呢？它们是一个历史，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不过我们可以考证，所以这个就是法庭上最常使用的你这个法官，你不能要求这个犯人再重新演一次他怎么样犯案，可是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在支持说确实是这样子的发生。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进化跟创造这双方面的证据充不充足。现在我们目前手上所谓的证据，其实两种说法都没有支持，我们需要有一点分辨的能力。譬如说相似性这样的一个证据，你说人跟猿猴很相似，这是一个事实，那个外形相似，它的细胞也相似，甚至你说细胞里面的细胞核核酸 DNA 和它的蛋白质也相似，但你说了半天这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可以解释说因为人和猿猴有共同的祖先所以相似，但是换一个角度，你也可以解释说人跟猴有共同的设计者，所生活的环境相似，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生活的适应，各方面的能力什么都条件都需要相似，所以它是被设计成这样子的相似。所以我们要找的是那种能够证明某种说法的那种证据。那么生命的来源到底是如何开始的呢？我们一起来想想下面这个例子。因为进化论说啊，单细胞生物像变形虫啊，是由空气中的一些基本的元素碰撞就造成了一个氨基酸。那么这个氨基酸呢，在经由当时条件的碰撞就形成了一个单细胞就开始有了生命。于是又有一些进化论学者相信呢，宇宙大爆炸之后形成了星球和物质，也就是这些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单细胞啦、变形虫啦、氨基酸啦，这些物质是从当初的大爆炸所开始。换句话说，进化论者他们是相信说生命呢是由这些无生命而来的，这些当初火热热的大爆炸之后，粒子啊、原子啊、夸克啊，在当时的一个条件之下形成了一个生命。那究竟这以上的说法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有没有人见过无生命变成有生命呢？如果说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见过无生命变成有生命，那么这以上的说法其实只是科学家的一些意见、一些想象，他的一些理论吧。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生命是来自于生命，而且呢各从其类。那么你说这两种说法到底谁是谁非，你所观察到的事实到底支持哪一种说法呢？其实无论哪一种说法说的对，一定要有事实来证明。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目前在地球上所看见的所有有生命的生物我们放眼甚至闭起眼睛来看，想象说我们在地球上所有看见的这些有生命的生物，它们到底是逐渐从单一慢慢演变成这么多复杂的种类，还是各从其类像圣经所说的呢？进化论学者说万物是源于一个祖宗，然后慢慢的进化演变成今天的这么多的种类。可是圣经却说万物都由上帝所创造，各从其类，按照各式各样的种类来创造的，不是这当中变来变去。也就是说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已经分类了，这个类就是一个范围，类与类之间它不会混淆的，各从其类。如果进化论所说是属实我们会看到生物不断的变化。尤其我记得以前读进化论的时候，我首先就疑问的说，如果生物不断变化，那就不是没办法分类了吗？因为你分到好不容易你分类了，过一段时间它又变了，你到底要在哪一个阶段才能够划清界限？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事实是什么呢？人是人，猴子是猴子，这个就算三岁小孩子你教他，他都可以分辨。你不要说只是人与猴子啊，其他的生物也是这样啊。你说要等到海底的动物变成鱼，你有没有看见这两者过渡时期的那中间的那种生物呢？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说恐龙要变成飞鸟，有没有看见中间这个又像恐龙又像飞鸟呢？这个也是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可见我们进化论所讲的那个每一步每一个细节，并不是失去了不存，而是根本就不存在。经过这么多年科学家研究，实在是没有找到，起码是一种系统性的找不到。至于说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反而到处可见，你人人可以见到，人生人，鱼生下来就是鱼，猫生下来就是猫，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而且天天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那么我们想想看，即使是那种选种的繁殖，像一些农业上或者生物上选种繁殖，它也只是放弃一些遗传基因。比如说你要培养那种小巧玲珑的狗，你就要将这一代的小巧的配种，然后放弃一些跟这种小巧玲珑无关的遗传基因，到最后你就可以培育出这种小巧玲珑狗。其实这个所谓高品种的狗啊，通常都会有比较 有毛病，比如说会有高血压啦、心脏病等等，因为他们都缺少了其他的一方面的遗传基因。反而那种最普通最普遍的狗啊，最少生病。你像中国的野狗到处都是，什么垃圾都可以吃的，这种呢很少生病，很容易生存。这个选种繁殖跟进化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是人呢用人的头脑刻意的配种所配出来的。那么进化论呢，你没有一个刻意的精心安排的，是不用你头脑去设计的，是它自然演变爆炸出来的一个演变。那因为你如果说有设计者，那你就得承认那是有创造的上帝。其实你说人的设计啊，人的选种有多好，这完全要看人的智慧有多高。这各从其类这句话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总共说了十次，可见它的重要性。这好像啊，你做妈妈的天天都问女儿你吃了没有啊，功课做完没有啊，讲的都是那重复那几句话，可见这母亲啊是认为这件事很重要。所以如果创造者在创造万物的时候这句话重复说了十次之多，可见这句话必定很重要，我们要好好留意。当我们留心去观察万物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是各从其类，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然而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逐渐演变，这个现象反而你从来看不到，这只是某些科学家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事实。